朋友，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。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，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，认真学习圣经真理，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。
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然我知道西北堂也有新的小组出来，所以教会能够不断的拓展，是因为小组不断的拓展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小组不能再三五年永远只是那几个老面孔。请大家记得，重要的不是其他，重要的是让耶稣的屋子坐满人，让福音的宴席坐满人。重要的是神在说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光要照耀在你的身上。阿们。这是神正在做的。现在我们接下来讲第三个，神至终要成就的。他的先知在说，神的荣光要现在你身上了，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万国都因着上帝照在你身上的光，我们身上的反光会吸引万国来到我们面前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连君王都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今天会员大会，我要特别强调教会的群体见证。启示录用金灯台来表示教会为主发光的使命和见证。耶稣自己也在说，人子是走在金灯台中间的主。这就是说，耶稣基督他对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有神圣的托付和命定，他要教会在其所处的特殊的环境中得胜，为他发光，为他做见证，否则他就会将教会的灯台挪去，不让我们摆占土地。但愿我们这等在基督升级里已经蒙了光照，已经尝到天恩滋味的人，要不断的更新与主的关系，跟随光的引导，成为光明的儿女，做出光明的果子结出。在这黑暗的时代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、上帝的道能够表现出来，让教会像金灯台一样永远发光，让万国都来就近这光，也使这个光传遍天下，照遍天下。阿们。给我们看到一个大的一个 picture。 2022年的教会主题，兴起发光。我们在与牧师和执事会多次分享交通之后，我想今天跟大家讲这样几个方面。第一，完善教会的组织架构，使教会可以走更宽广的路。教会要转型，我们就要不断的心意更新，来努力拓展上帝的国。这些年来到应城的华人越来越多了，四年前神就将让所有来到应城的华人都听到福音的托付和感动，已经赐给了我们。记得我在教牧会上先与 Justin 牧师分享，他说啊，这个托付还没有包含英文施工。哎，我想这是对的，虽然我有很大的感动在里面。他说还太小了一点啊，还没有包含英文施工。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如何来积极拓展英语的会堂，努力来释放多少受到限制的英语的施工。我们或许可以讲的实际一点，就从教会的名字来说吧，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， 许多讲英文的社区人士听说这是一个华人的教会，他们就会望而却步，不想再进来了。那我们能不能为着福音的缘故将 Chinese 去掉呢？中文堂仍然沿用，仍然是挂着那个牌子，应城华人教会，吸引中国人。但对外我们能不能去掉 Chinese 来注册呢？来向我们的社区来展现呢？届时一个教会两块牌子，在一个屋檐下，我们彼此连接，又可以各做各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再觉得在美国华人教会的英语堂只是一个附属的。就今天应城华人教会的英语堂的弟兄姐妹来说，他们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。连年来他们的奉献已经超过了中文堂，他们在疫情中实体崇拜的比例一直多于我们中文堂，就是最近一次的献血，几乎一半以上也都是英语堂的弟兄姐妹。 今天应城华人教会已经成为多堂点的教会，原来的教会组织架构需要相应的改变，中英月三堂之间也需要有更大的成长的空间，各个堂会包括分堂也渐渐需要有自己的执事会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教会就需要重建长老会，以便在堂会与堂会之间、母会与分堂之间有健全的组织架构，来更好的落实神对我们教会的托付和命定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还得修改教会的章程。那教会的名字到底怎么改？多堂点的教会的是什么样的架构？母堂与分堂之间的关系是母子关系还是姐妹关系？如何来强调保证牧师和教牧团、牧师团对教会的牧养和属灵的带领？2023年的11月是我们应城华人教会建堂50周年，我们要在这里在主的面前共享圣局。我会把所有的曾经牧养过这个教会的、现在还活在主面前的所有的牧者、传道人都请来，把我们中间所奉献出去的全世界传道人都请到这里来，我们共享圣局，我们来看上帝的作为。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，我们的挑战真的还很大。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点。第二点，以福音为中心，持守多堂点的职堂方向。我们的教会是在4年前正式提出职堂计划的，我们说了就去做，懂了就去行，碰到难处我们没有驻足观望，说什么耶和华建殿的时辰还没有到。如今我们已经植了两个堂，第三个堂也已经有三个小组了，再过个三五年七八年，我们或许在威斯特菲尔还有诺布斯维尔还可能建立北堂。那个时候来到应城的华人，无论他在东南西北，真的他可以在半径20英里半小时里面就可以找到教会。而每一个堂会如果以10个小组为计都能够深入到社区的话，那么真的人可以在15分钟里面找到自己的小组。今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凭着信心夸口，应城华人教会不再是一个116一个地标性的建筑，而是一张深入到应城华人社区流动的血脉。阿们，弟兄姐妹，你能够看到这个图案吗？今天我早上看到成都秋雨圣约教会他们的祷告的一个思想，他们真的在主面前受了那么多的逼迫，有人因为服侍主的缘故断水断电，有人把他这个门锁都给堵住。在这样的情况中，他们在主面前发出了一个祷告，盼望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成为天国的领事馆。哇，我在想，主啊，你赦免我们的冷漠和懒散吧。我们的应城华人教会，我们应城华人教会的小组，我们应城华人弟兄姐妹的家庭也要成为天国的领事馆。阿们。是发护照的，拿着这个护照可以成为天国子民的。今天对西北堂来说，我要对西北堂说话，对西北堂来说，你们是出嫁的大女儿。2年前我就说过了，我曾经借着你们美好的服侍不断的在激励母堂的弟兄姐妹，知道你们的消息我就带到母堂，知道你们在疫情中逆势成长，如今能够有10个人的师班了不得， OK， 还有8个人的翻译团队，连我们母堂都不如，你要拿出8个人都拿不出来。2023年是50周年，那个时候东堂可能已经建立起来了，那个时候你们西北堂那个时候就大哥了嘛，有弟弟妹妹两个你就是大哥了，你们是领头的啦，是弟兄姐妹的榜样啦。未来分堂的形态是否能够从母子变成姐妹，第一个就看你们了。哪一天你们成熟了，母子教会就可以变成姐妹教会了。2023年我看你们也应该有自己的牧师了，有一位与教会职堂一起成长起来的自己的牧师，是你们的聚会健康成长逐渐成熟的其中的一个标志。一个传道人能够独立的牧养教会3年应该就可以爱慕了。所以还有2年的时间，西北堂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要继续像爱你们的弟兄一样来爱护来敬重你们的牧师，帮助年轻的传道人成长。保罗对提摩太说得很清楚，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。但同时保罗对地方教会的领袖们说，你们不要让提摩太看到你们就心里惧怕，你们总要送他平安前行。年轻是指对传道人说的，是要他谨慎自守，不要让人觉得你属灵的生命还那么的幼稚。 而惧怕是对我们同工们说的，指的是不要让传道人尊重我们过于尊重神，不要让传道人看我们的脸面过于看神的脸面。接着我要来说南唐，要将一个32年的校园团体转型为社区型的教会，这毋庸置疑是上帝的心意。如何让初信的学生学者有多一点的教会生活的经历，有多一点的垂直的向上帝敬拜的那个灵，如何让当地多一点的家庭来帮助支持学生和知青，如何在应城啊当趟周遭得到更多的善居的华人。南唐的转型可以说我们分成了两步，第一步是将校园团契转型为校园主日，那个时候我们对外称南唐为南区，还没有直接称南唐，直到今年年初鲁光传道来了，我们才跨出了第二步，对外公开称南唐为教会。与西北堂相比，南唐没有那么幸运，从母堂出去拓荒的不是3-4个家庭，当时出到南唐的只有3个家庭，加上原来校园团契10来位弟兄姐妹。今天回头看，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时教会特别是我牧师对南唐转型的困难估计不足，对南唐转型同工的人手上配备不够，加上去年2月16宣布成立，3月15号一个月不到整个教会就退到了线上，再加上毕业，加上疫情，加上中美关系迅速交恶，校园团契在今年的年初只剩下3个人，差一点连团契都没有办法成立，因为校园没办法注册3个人以下，3个人中间只有1位是基督徒，刚刚信主受洗。其次是原本团契的同工们对转型的意义认识不足，大家对校园团契转型到校园主日每个人都很阿闷，都很热情，但当校园主日真的要二级跳远继续转型为社区教会，我们一些的弟兄姐妹就开始不断的伤感叹息，南唐再也不是我们自己原来熟悉的所喜爱的团契了。说白了，若不是教会早一步看见坚持让南唐继续走在转型的路上，那么3个人的校园团契今天即使不散架也是前途莫测。问题是因着我们邻里的幼稚，缺乏圣经教会观，看不清属灵征战的真实，不断地拘泥于对错的论辩，以致损兵折将，教训惨痛。今天我要说的是神终于出手了，神开始超然的介入，如今南唐已经有了一个重新的开始，渐渐的有新的家庭进来了，渐渐的有新的学生进来了，渐渐的母堂的弟兄有感动，开始一个一个的默默的前去帮助支持了。2周前我非常激动感动的看到南唐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走在校园里，他们走在南区南唐附近的社区里，他们开始走祷，为着他们附近的社区来求平安，为着校园来求平安，祷告耶和华的名。想不到感动南唐弟兄姐妹的灵现在也正在感动母堂的弟兄姐妹，上个礼拜三、上个礼拜五连续的祷告，我们已经开始为这个祷告了，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托付，我们要起来开车沿着465围城祷告耶和华，为整个的应城求平安。我想到今年最后一次的组长同工培训，我已经跟永夫也跟区长们说了，除了大家来聆听开拓分职，现在有5个小组的见证之外，我们就要来组织围城来走祷，像当年以色列百姓抬着上帝的约柜走到耶和华大城一样，神已经把我们脚掌所踏之地来赐给我们了，阿们。如果你邻里这个看见，神就来祝福我们。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，那个时候西北堂南堂啊，不管是未来的东堂，所有的人同工们组织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围城祷告。我要说的是神的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，32年的团契不可能再来一个32年，到64年我们还是一个团契，我们总要有一点属灵的聪明，总的要去想一想自己怎么来与上帝的心意对齐，怎么来去做神挂心的事情。所以我今天借着会员大会再次动员，如果有哪一位弟兄姐妹你真的愿意起来学习宣教，学习职堂，学习个人布道，真枪实弹，你西北堂没有赶上，那么你可以到南堂来，不是蜻蜓点水，你可以很实际的很低调的很委身的从南堂做起，或者就做一个南堂的会员， 与大家一起来开垦那块处女地，或者带着主的爱一年半载去陪伴那里有需要的人。现在我说第三点，完善全教会的牧养体系和问责机制。这两年因着疫情，教会的牧养面临着极大的挑战，牧师和同工们每一天灵修笔记是一个牧养，弟兄姐妹每一天在小组中读经互动是一个牧养，小组中将从领受的话语活泼地在彼此的相爱的生命中团契中是牧养。感谢上帝，我们全教会的同工过去曾经有过3个月的牧养的培训，我想我们什么话都可以忘记，但盼望有一句话你我多少还能够记得，那就是我们虽然不都是牧师，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一个牧者。这句话太好了，但问题是你我有了才能给啊。如果你没有牧养的心，没有牧者的爱，那你就不可能去牧养别人。所以我们愿意做小牧者之前，你我先要有受教的耳朵和受教的舌头，我们首先要顺服上帝的牧养，我们才有可能被主兴起发光，像一位小牧者。怎么叫像一位小牧者？那就是我们才有可能在家里牧养我们的儿女，才有可能在小组里牧养我们的组员，在我们的职场和社区里面去牧养我们的同事、邻舍和有需要的人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在教牧和执事的团契中，不断与同工们分享我内心的一个感动。面对上帝的托付，面对教会越来越重的侍奉，我们教会的领袖更需要彼此的牧养。我现在今天给大家透露一点内情吧，因为疫情这半年多来，我们执事会会议拉长了，我们的情绪变得急躁了，我们的效率减低了，我们的争辩论增多了，甚至我们的关系也都开始紧张了。问题是教会的领袖能不能笑在一起，能不能也哭在一起，就像保罗的同工团队一样。疫情当然不是问题的源头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在主里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一起来走更长的路。在祷告中，我思想到一个问题，我们应承华人教会是一个没有宗派的独立教会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牧养和彼此问责的机制。这话怎么说呢？我和教会4位弟兄在过去的4年里面 OK， 这4位弟兄有的是正在当执事的，有的出去职堂的，有的已经到外教会去当执事会主席的，我们每周有30分钟的问责，每个人都面对面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在自己的弟兄面前问自己6个问题。在过去的1周里面，我有没有不当的与另外一位女性相会，包括在线上。在过去的1周里面，我有没有在金钱上失去诚信。在过去的1周里面，我有没有上色情的网站，关注到色情的新闻。在过去的1周里面，我有没有足够的时间灵修祷告读经。在过去的1周里面，我有没有足够的时间给我们的配偶和家人。在过去的1周里面，我有没有思想上帝的托付和神的国度。看着我弟兄的面回答说，我以上的讲说是真实的还是虚晃。要知道我们男人都是很孤独的，或许我牧师是这个教会中最孤独的一个人。我也与大家一样常常面对厉害的试探，所以我们就要格外的珍惜在这个爱中彼此守望的关系。今天早晨也是一样，我们还在团契中，后来我们就给这个可爱的生命团契取名叫守约、守望、守父、守密问责小组。而今我心中的梦是这样的，能不能在教会的牧师与牧师之间，在教会的执事与执事之间，在教会的牧师和执事之间开始一个类似的问责。这不仅是为了你我做一个家里的好男人，更是为了教会中能够做一个好领袖。因为我们不仅要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负责，我们也要为自己的弟兄和自己的教会负责。我们不仅要有个人性的生命品格上的正直，我们也要有教会生活中结构上的正直。这样的问责我们已经说好了，首先要从我们几位牧师开始，首先要从我牧师和执事会主席开始，即使不能每月一次，至少要3个月一次吧。我们需要有更深入的问责，我已经想好了其中几个问责的问题，除了刚才6个问题，我们还要问这样几个问题。比如我最近面对的这3个月所面对的一个最大的试探是什么？ 我要说让我感到心里焦虑忧闷的是什么事情？我要说我心里感到最开心最满意的是什么事情？我在想说，倘若教会的领袖同工们之间能够这样安全地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，那就好了。盼望我们教会的牧师、教会的执事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被神的灵所牧养的人，盼望我们的教会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充满上帝的圣洁、荣耀和他大光的教会。阿们。一起来祷告。神啊，你告诉我们要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照耀你的教会，你的光已经在照耀在我们的身上。主啊，你巴不得我们因为被光照耀能够在众人面前成为你的见证，人们因着我们生命中的好行为，因着你教会的好行为，把荣耀来归给神。主啊，过去的几年你带领我们教会一路的转型，主，你已经在我们的教会中得着了荣耀，但是你的心意没有满足，你是说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。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领受这样的托付，求神的灵充满我们，激动我们，因为你在历史历代使用那些被你所激动的人。求神恩待我们，将你圣洁的荣耀的大光来照耀我们。谢谢主，你的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教会，充满荣耀的教会，祷告的需要你，宣教的教会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，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